接着我们今天要继续读撒母耳记上，我们还要把第六章读一部分。撒母耳记上我们请从第十三节读到十六节，十三节读到十六节，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十三节读到十六节，我来读好了，因为不太多。白斯莫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月桂就欢喜了。这到了白斯莫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利未人将耶和华的月桂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当日白斯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会一个人去了。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是在白斯麦啊，就是这个边界了。那么这个牛车是一直往以色列的边界走啊，不偏左右，好吧，就把神的月柜送回了以色列了。那么到了白斯麦以后，白斯麦人就非常喜乐，然后就把这个牛车劈了来做柴，把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做燔祭。那么上一次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读利未记，燔祭应该是用公牛，不应该用母牛。为什么这里用那母牛做燔祭呢？这里我们知道有两件一定要知道的事情。第一个，这个母牛不是以色列人献的，是谁献的？非利士人献的，对不对？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他们没有律法啊，他们不懂得神的律法，他们只要知道让两个还有有奶的母牛，还是在乳养小牛的母牛，让他们来把神的月桂送回以色列地区。他们不知道神的律法要把这个牛献给神做燔祭是要用公牛。他们为什么用母牛呢？他们就是让这个母牛吃苦，因为它有小牛嘛，小牛现在没有奶吃了， 母牛又要死了，你说这是一个痛苦的事情，这是他们的想法啊，利未人的想法。所以这个母牛献给神，做反祭，反祭的意思就是全部献给神。我们知道在利未记的祭物里面，神对以色列人规定，有的祭是不要全部献给神的，是献一部分。但是燔祭是全部要烧给神的，啊，因此这是第一个，非利士人没有神的律法，没有摩西律法，他们不知道献燔祭要用公牛，献燔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现在他们是处在士师时代，是不是士师时代？虽然这是撒母耳记，但是撒母耳还是士师，现在他们把月桂送回来，撒母耳还年轻，还没有到长大，所以撒母耳还不能做主，所以以色列人就是让，把这个两个母牛献为燔祭，在这个时候是因为是士师时代，士师时代我们在读士师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就是那个时候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哎，他们觉得，献给燔祭献给神就好了，啊，那么虽然是母牛，我们也要献，好不好？啊，这两个原因要和弟兄姊妹交通。那么另外我们，要继续读下面19节。撒母耳记上6章19节，因为17节到18节我们已经读过了上一次，现在读19节，读到21节，19节到21节。
耶和华因博士麦人，
三观。
山关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70人，那时有5万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的击杀他们，就哀哭了。博士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
啊，这里我们看见，约柜已经回到以色列地了，而且百姓们人又给神献了祭了。那么先是用这两只母牛献燔祭和平安祭，但是后来百姓们人自己又献祭了。19节。耶和华因百姓们人擅观他的月桂，就击杀他们70人。那么，擅观他的月桂，神的月桂是不能随便看的。第一个，以色列人把神的月桂从会幕里搬出来，抬到战场上去，这是错的。因为神的月桂如果离开了会幕，他们就一定要用一个幔子把它遮盖起来，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民数记》第四章。请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读到15节，第四节读到15节，《民数记》第4章4节到15节。各辖。
哥辖子孙在会幕搬运至圣之物，所办的事乃是这样：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的幔子，用以蒙盖法柜，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又用蓝色毯子铺在陈设饼的桌子上，将盘子、调羹、 樽酒
奠
酒的
爵
和杯摆在上头，桌子上也必有常设的饼，在其上又要蒙朱红色的毯子，再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要拿蓝色毯子把灯台和灯台上所有的灯盏、剪子、蜡花灯，并一切省油的器皿全都遮盖，又要把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包在海狗皮里，放在台架上，在金坛上要铺蓝色毯子，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又要把圣所用的一切器具包在蓝色毯子里，用海狗皮蒙上，放在台架上，要收去坛上的灰，把紫色毯子铺在坛上，又要把所有的一切器具，就是火鼎、肉叉子、铲子、盆子，一切属坛的器具都摆在坛上，又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哥辖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会幕里这些物件是哥辖子孙所当抬的。
好，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法柜，就是月柜啊，第五节是要用幔子把它遮盖起来，所以幔子遮盖起来，谁都不能够闪观它，你只能看见幔子。为什么？因为法柜是圣洁的，是圣洁的。这个幔子是把圣所和至圣所隔开的，所以一定要把一个幔子盖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上次我们已经读过了，法柜就是月柜，有两个杠，这两个杠是一直要穿在两个金环里面，不能离开的。不能说把柜子放在哪里，把两个杠取下来，不行的，一直要摆在哪里的，随时要准备抬的。抬的意思是用人来抬，所以月柜到哪里都是要人来抬它，因为神是要人来侍奉它，月柜是代表神所在的地方，是要人来侍奉它，不是要牛来侍奉它，所以不能用牛车去运，这是错的。但是腓力斯人为什么用牛车运呢？因为他们不懂啊，他们没有摩西的律法，以色列人就有了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懂摩西的律法，杠不能离开幔，这个法柜就是月柜，应该用幔子把它遮盖起来。但是以利的两个儿子把约柜抬到战场上去的时候，有没有用幔子把约柜遮起来，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讲。如果遮起来了，那么就是以后他们以色列人打败仗逃跑了，那就是腓力斯人把这个幔子拿走了拿走了，好，以后就送回一个约柜来，就没有幔子盖在上面了，没有幔子盖在上面。因此我们今天读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的时候，就是百斯麦人参观他的月柜，就击杀他们七十人。那么为什么神不击杀腓力斯人，是击杀了百斯麦人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有摩西的律法，那是规定他们要把这个月柜盖住，如果不盖住，你不能随便去参观，随便去看的。但是腓力斯人没有神的律法，他们不懂得神的律法，所以他们就是错了，神也没有击杀他们这是不同的。那么上一次我们读了一处圣经，就是罗马书的第二章我们今天还可以把罗马书第二章我们再读一次。十一节读到十二节，罗马书，新约的罗马书第二章十一节读 读到十二节。
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
好了，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有律法，那神就是按照律法来审判他们；外邦人没有律法，神就不拿以色列人的律法来审判外邦人，这是不同的。所以非利士人他们没有律法，他们不懂，他们拿一个牛车把约柜送回来了，神没有击杀他们。那么这一个约柜，神的约柜在非利士地，非利士人去闪灌了约柜，神也没有击杀他们，因为没有给他们律法。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二章。好，请我们读最后，请我们读第48节，48节，或者我从47节读起，读到48节。
你们又为何？
路加福音十二章，47节到48节。
47节啊。
十二章。
对。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好了，这是主耶稣说的一个原则。你知道了，你就应该去做。以色列人知道了，对约柜应该怎么对待，他们就应该去做。如果你不知道的，主耶稣在这就说，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怎么样，少受责打，好不好？啊，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神，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神对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是深爱世人。我们基督徒是蒙了神的恩典被拣选，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一个基督徒你知道了神的话，你不去行，神以后对你的我们的审判，那就是要按照他的话来审判我们。如果你不知道，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说，主啊，我不知道啊。是，你可以这样讲，但是主会问我们啊，那我你怎么不读圣经啊？我的话都在圣经上嘛，那摆在那里，你怎么不读了？所以有的基督徒对于马太福音25章就不懂了，不理解了。因为马太福音25章是说主耶稣降临到地上的时候，主耶稣降临到地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要审判地上的万民。这个万民里面已经没有基督徒了，因为基督徒在主耶稣降临到地上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已经被提，先被提到半空了。好，那么这样好不好？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人问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有些不信主的人，没有得救的人，他还可以进天国，还做老百姓。但是我是基督徒，我怎么还在外面黑暗里哀哭切齿呢？他就问了这个问题了。那么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5章。我们请从31节读起，读到46节。马太福音25章 三十一节读到四十六节。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人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这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呢？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渴了，
我饿了，
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是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现在这个三十一节我们要请注意，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的时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这个同着众使者降临的这个降临这个字，在原文是到了啊，主耶稣到了，到了哪里？到了地上啊。他用的是一个希腊文叫 ekomai， 就是我主耶稣就正式到了地上了。主耶稣在降临有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降临到半空，先到半空，到半空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踢到半空与主见面，不留在地上了。那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请从第十五节读到十八节，十五节到十八节。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句话彼此劝慰。
这里请我们要注意十五节这个降临啊，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和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这两个降临都不是降临到地上，是降临到半空。这两个降临的字和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个降临是不同的字。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就把这两个字都把它分别出来了，就是主到了地上。那么现在主降临的第一个步骤是降临在半空，半空就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到半空，你看死了的要先复活， 我们活着的还没有死的人也要改变身体，我们都到半空与主相见，而且与主同在一起，永远同在。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到了半空，地上还有没有基督徒了？没有了。所以主耶稣降临到地上的时候，万民聚在他的面前，这个万民一定是什么？没有信主的人，基督徒已经走了，到了半空了。主耶稣再从半空下来，那个万民就是所有没有信主的人。那没有信主的人，主把他们分成了两批，一批叫做绵羊，是在主的右边，一批叫山羊，在主的左边。这些绵羊，主耶稣称他们做义人，称他做义人。好了，就是三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四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啊，那么这右边的说，就是三十七节，义人就回答说，你看到没有，称他做义人了。为什么这些绵羊叫做义人呢？因为他们的行为行为称义，底下就是他们有好行为。什么好行为呢？主耶稣说，第四十节，王要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因为我们知道，在世界主耶稣降临以前，世界末了还没有到，主耶稣降临以前还没有降到半空的时候，地上有三年半的大灾难，地上有三年半的大灾难。这三年半的大灾难就是基督徒要受逼迫，犹太人要受逼迫，敌基督的要逼迫他们，所以就把他们关在监狱去，他们就常常饥饿，常常没有东西吃，口渴，没有地方住，赤身露体，都关在监狱去了。那么那个时候，这三年半里面，在地上有一批不信主的人，他们就照顾这些基督徒，就看他。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既坐在我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那么这些照顾基督徒、照顾犹太人的、保护他们的这些人，主耶稣称他们做义人。他们不是因信称义，他们乃是靠行为称义。啊，那个时候末了了三年半，行为称义。我们怎么知道他是靠行为称义呢？那又要请你读启示录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我们请你读从第六节读到第七节。启示录十四章第六节读到第七节。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实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
这个时候天使来传福音了，你看到没有？为什么天使来传福音？因为基督徒不能传福音了，基督徒都关到监狱去了，逃得在逃跑了，饥饿的了，对不对？受迫害了，基督徒不能传福音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天使要来传福音，天使传的这个福音，启示录叫它做永远的福音，看到没有？不叫恩典福音。恩典福音是要我们相信谁啊？相信主耶稣吧。永远的福音是要敬拜谁啊？敬拜他创造天地海和万物，看到没有？那是让他们敬拜神了。啊，那个时候有个永远的福音传到地上的，要他们叫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也在敬拜他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所以永远的福音是要他们敬拜神，不要犯罪，不要作恶，不是恩典的福音，不是要他们信主耶稣。所以当时在第三年半 的大灾难里面，基督徒和犹太人在受逼迫的时候，是天使来传福音了。那么有的人听了天使传的福音，就善待基督徒了，善待犹太人了，他们就靠这一个行为来称义，好像就回到律法时代了。律法时代是要靠行为称义的，他们回到哪里去了？因此这一批人就叫做绵羊，还有一批人叫做山羊，他们还要迫害基督徒，看到基督徒饿了他就不给他吃。有的人对基督徒很狠心啊，差不多就希望把他弄死啊，好不好？你知道我们经过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里面，如果你说我要相信耶稣，我要承认他的名，开始是打你啊，逗你，严重的就饿你，把你饿死。你吃饭要祷告吗？那就不给你饭吃，把你饿死啊。甚至有的基督徒还真正被拿一个门板把它钉在门板上，就手脚钉钉子啊，丢在海里面。这是发生在大连的事情，好不好？飘到哪里海里去都不知道了。那么这一种人就叫什么？山羊，好不好？那么我说的不是现在的事情，就是一定要到受后三年半，主耶稣降临以前，那个时候地上已经没有福音了。现在这些作了恶的人还可以悔改哦，你看到没有？还有福音给他。有的人真的害了基督徒的，也有人悔改了。但是到那个时候，地上已经没有基督徒了。所以他们听了天使传的福音，那个不愿意悔改恨基督徒的，那你看主耶稣就说他们要进到魔鬼和他的永火里去，看到没有？那是到永远的，就没有不可能再给他希望。那么这批绵羊怎么办呢？主耶稣在这里说第34节，于是王要向那马太福音25章34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你看还有一个果为他们预备。所以从这里看，这一批人还要进到天国去，不过他们去以行为称义，到那里去他们是做老百姓，不是做王。那么得胜的基督徒就要做王，那么不得胜的基督徒有的要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啊。那么请你读马太福音22章。13节读到14节。
于是王向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扔在外边的黑暗里。
丢在外面。
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被招的人多，基督徒很多被招啊，但是最后选上的少啊。那么这个仆人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他要在那里哀哭切齿了。好，那么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18章。我们从32节把它读完。马太福音18章32节把它读完。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好了， 这是基督徒了。如果我们不饶恕弟兄，会有刑罚的。还有一处呢，就是马太福音25章。第34节。
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这就是仆人了。这个仆人把他的恩赐埋藏起来，所以到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个无用的仆人，称他做仆人啊，他是基督徒啊，要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了。这个黑暗在哪里？就在天国的外面，所以他说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因此有的基督徒还不能进天国，他就讲这个绵羊太划得来了，你看嘛，他就是照顾了一下基督徒，他就要进天国，我还得救了，我还对不对，因信称义了，我怎么还不能进天国了？好了，这就是主耶稣说，谁多给谁，就像谁怎么样多要，因为给你多嘛，已经告诉你了吗？你不警醒吗？你不听话吗？那当然我要你向你多要了。现在以色列人明明有摩西的律法，那个约柜他们不能去擅自观看约柜，对不对？所以神就要向他们击杀他们70个人。但是非利士人呢，是没有击杀，因为他没有律法嘛。所以凡在律法有律法的就按律法审判。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有律法，圣经，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在教会的早期，他们一直在说圣经就是教会的律法。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我们有律法，是在里面的律法。神说我会把律法放在他们心里，就放在我们里面。保罗也讲，他说我不是没有律法，但在神面前我正在律法之下，不是旧约的律法，因为今天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律法，我们要听主耶稣的话。所以约翰福音15章，主耶稣有句话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也讲，听了我的命令就去行的，就像一个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看到没有？好，主的话就是我们的律法。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分清楚，就是神把他的话给我们，主耶稣把他话给我们，今后对我们就要多要了，就要多要。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原则，我们刚刚读了旧约和新约都是神的一个原则。好，我们再读撒母耳记上6章。19节。耶和华因伯斯麦人擅观他的月柜，就击杀了他们70人，那时有5万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伯斯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在圣洁的神面前势力了？他们不去问神，我们为什么你击杀我们70个人是什么原因，他们只觉得说神的月柜太圣洁了，我们谁能够在这个圣洁的神面前侍奉了，他们是这样一个问题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不要神的月柜了。那意思说，你太圣洁了，我们不敢侍奉你，你还是把你送走吧。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也很可惜。今天神是圣洁的，没有问题，我们人能够侍奉神，但是我们应该懂得怎么样来侍奉神，讨他的喜悦，而不是照我们的意思去侍奉神。 好，最后这个约柜送到哪里去呢？二十一节，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百十美人不要，送到基列耶林去。基列耶林的人要了。那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七章，我们读第一节，先读第一节。
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
那么神的约柜要送到基列耶林去，我们知道神的帐幕还在示罗啊，对不对？本来应该是送到示罗去，但是谁来做主把他送到示罗去了？这个时候撒母耳还小，因为这个约柜抬到战场上去啊，以利还没有死吧，以利两个儿子他们做的主吧，那个时候撒母耳还小，还没有长大，所以撒母耳还不能做主。所以这样在当时送到哪里去呢？就要看谁愿意接纳这个约柜，谁来接纳约柜。撒母耳虽然在示罗，在神的殿，对不对？他还不能做主啊，因为他还小。那么谁能接纳这个约柜？好了，那么基列耶林人亚比拿达他就接纳了，他接纳。所以这就在乎一个人，你愿不愿意要神。你如果要神，你就会接纳神到你的家中。亚比拿达是把神的约柜接到他的家中啊，而且派他一个儿子以利亚撒来看守约柜。我们在讲义里面给 弟兄姊妹把这两个名字的原文的意思都告诉弟兄姊妹。亚比拿达的意思就是乐意之父，他非常乐意的要接纳神的约柜。他的儿子亚撒利以撒以利亚撒的意思就是神帮助的意思，他要靠神的帮助，他愿意接纳神的约柜。现在我们请读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二节读到第四节。
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趋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
约柜在基列耶林二十年啊，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啊。那么在这二十年里面，我们要看看撒母耳的情况。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二十一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二十一节。
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
好了，这里叫做渐渐长大，好不好？这个属灵生命不是一下就长大了。我记得我们做青年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那个年长的弟兄给我们讲，你们不要读了一点圣经就觉得自己不得了了，懂了一点真理就不得了了。他说你们还差得非常远。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至少先要把圣经读了五遍，也可能有一点亮光。然后他又告诉我们，你们还必须在圣经上很下功夫。怎么下功夫了？那就是说，不但你要读中文圣经， 你还要读英文圣经，不但读英文圣经，还要读希腊文的原文的圣经。而且又告诉我们，那个读圣经不是从头通读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就够了。他说你读圣经，你还要专门读题目。怎么读题目啊？比方读大卫这个字，你就从旧约到新约，把大卫找每一个这个字，凡是有大卫的找出来。你读亚伯拉罕，把亚伯拉罕找出来读一遍，大卫读一遍。你读月桂，把月桂读一遍，你看到没有？那个题目就太多了。人民做题目，动物可以做题目，圣经不是很多动物吗？植物可以做题目，什么叫香柏树啊？好，那你把香柏树要读，从头到尾就读一遍。好了，这个就叫读题目。读了题目，他说你还要读树木。数字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这里杀了七十个人啊？因为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你要读出来。你怎么知道七是完全？你把所有的七字都读出来。为什么又叫七十啊？就十倍的完全吗？主耶稣不是彼得问主耶稣，我饶恕我的弟兄七次够不够？主耶稣说不是七次，那是七十个七次。你看，啊，都用的七啊，十啊，你还要读数目。读了以后，你还要读预言，啊，哎呀，这个太内容太多了，好不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不能就以这一处圣经来解释，有的时候解释一节圣经要用到全本圣经。现在在美国有几个弟兄，不多，好像四个五个，就专门在读圣经。啊，我们有联络，不过他们呢，我就觉得读的太深了一点。比方他读，耶稣这个字，那就是把所有的字根一个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根、新约希腊文的字根一个一个去研究。那天我们在通电话，我说。有一个老弟兄带领我们读圣经，曾经说过，有的时候解释一节圣经要用全本圣经。他说阿们，他说我们现在就是用全本圣经来读字啊。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切记在读圣经的时候，就一节每一节圣经你就用它来解释不行的。你看我们今天读好多节圣经，好不好？我们就是盼望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不能够三观神的约柜，为什么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不拿这个要求来要求非利士人，好不好？啊，因为给谁多就叫谁多要嘛，好，这个原则是不变的。感谢神，撒母耳是渐渐长大。我们还要再请大家读一处圣经，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三章19节到21节。撒母耳记上第三章19节到21节。
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全遍以色列地。
好了，撒母耳长大了。什么时候长大？那是20年以后了。约柜在那里20年以后，撒母耳才长大。但三章还没有长大，三章是说他长大了以后的事情，神就立他为先知了。好，那我们今天再读第七章第三节。好，我来读吧。撒母耳对以色列人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鲁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个撒母耳就开始说话了，看到没有？撒母耳什么时候开始对以色列人说话？20年以后，对不对？约柜在基列耶岭20年以后，撒母耳真的长大了。好，这个时候神就立他为先知了，那就是刚刚 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的话就是形容这个时候了。所以他就要以色列人一心来归顺神，归向耶和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在弟兄带领一个基督徒，带领一个人，一定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要和神发生关系，绝对不能和我们发生关系。如果只和我们发生关系，那就有问题了。要他和神发生关系。那这里请你读一处圣经，请你读哥罗西书，新约的哥罗西书。请我们读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28节，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请注意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一个传道人，你只能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哪里啊？引到神的面前，一定要让他和神直接碰面，直接遇见神，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都是不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是带到我们的面前。甚至于有的传道人还说，你非到我这里聚会不可，因为到我这里聚会你才遇见神，你才有祝福，不聚会还不行。这个说法是错的，不是在哪里聚会，乃是他有没有遇见神。在哪里都可以，但是问题就是你有没有遇见神。一定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撒母耳做的就对了。他说你们要一心归向神，那要怎么办？把你们的偶像除掉。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中间还有偶像啊，一个就是巴利，叫猪巴利。猪字是我们中文翻译一个猪字，原文是扶树的，就是扶树的巴利。亚斯塔努是一个外邦的女神，我们都在这里给大家已经写了，是腓尼基的一个女神。他们虽然他们的心向神了，但是他们外面还有偶像。既然基督徒我们的心都向神了，但是我们外面可能还有偶像。人可以做我们的偶像，做父母的孩子可以是你的偶像，做妻子的丈夫可以是你的偶像，做丈夫的妻子可以是你的偶像，你在世界里生活，钱财可以做你的偶像，世界可以做你的偶像，甚至于在教会里面传道人还可以做你的偶像。 这就是有问题了，好不好？今天要把所有的偶像都除去，我们只有一个，就是回到神的面前。那么今天更重要的，回到神的话里面，神的话里面。所以他那里就讲了，如果你们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你看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塔鲁，单单的侍奉耶和华。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下面我们就下次的交通，好吧？我们鼓励兄弟。